同学，大家阿弥陀佛。来，我们今天上七觉支，大家一样把那个观法无法的讲义拿出来，然后有七觉。好，同学有看到吗？他说：“再者，比丘、诸比丘，比丘依七觉支而安住于观法为法。诸比丘，比丘如何依七觉支而安住于观法为法呢？在此，诸比丘，念觉之存在于比丘内心时，那个念啊，就是我们意念，意念我们所缘起，就缘想的。”那个所缘，我们意念缘想的那个所缘。他说，念觉知在比丘内心时，他了知念觉知在我的内心；念觉知不存在他的内心时，他了知念觉知不在我的内心。意思就是说，当我在意念我的所缘的时候，我的所缘跑掉了，或者是我的所缘依旧存在，我都了然于心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子，他了知尚未升起的念觉知如何在他的内心升起，了知如何培育及圆满已经升起的念觉知。换句话来讲，我们在意念所缘的这个过程当中，所缘到最后就是我们在讲的禅相出现的时候，我们所缘的所缘会有所变化，然后他知道所缘如何的变化，当他产生这个变化的时候，我如何跟我的正念能够结合在一起。他这句话里面的意思是这样子，举个例子，比方说我们在修安那班那数息的时候，刚开始我们是不是缘啊所缘我们的呼吸，以我们的呼吸作为所缘嘛，齁，然后当你的心慢慢慢慢静的时候，我们之前不是说由于你心力量会产生外在，你会看到光亮，还记得外在为什么会有光亮？好，外在之所以会有光亮，是因为你的心慢慢维系，你的心慢慢维系维系，我们不是说过外在的物质它都有所谓的地水火风，颜色味道，然后香味声音，每一种色法一定有这八种物质嘛，我们称为八不离色嘛，里面的火界，因为你心维系的关系，你会看到火界里面的实节，它本身的光你会看到，在火界里面有一个实节，实节的意思就是温度，实节叫做温度。我们色法吼，你会看到色法不是会明亮吗？对不对？色法不是会有亮度？色法之所以会有亮度，是因为色法里面的火界的亮度，你看到的是火界的亮度。一个色法里面不是有八种元素，基本的元素要写吗？对，八不离色里面的火，八不离色里面的火，我们会看到光亮是因为八不离色里面的火，甚至我们会看到自己身上会透明，也是八不离色的火。诶，大家有没有听过泰国不是有个法身寺？我有跟大家介绍过，你还记得吗？法身寺他在观什么？他在观我们里面的一个水晶球，你有没有听过？他说我们里面有一个水晶球的佛陀，他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，然后他观内在水晶球。那慢慢啊，禅修南传禅修，大家去了解为什么法身寺他要观那个所谓的水晶球，因为当我们禅定的时候，身体会产生那种明亮感。那种明亮感会让人家认为好像水晶那么透明，懂意思吗？所以当你的心越来越维系的时候，你能够看到的色法整个是光亮的。我们在修安那班那的过程当中，刚开始你看到所谓的禅相，它分成三种嘛，取相、四相跟禅相，真正的禅相出现嘛，对不对？ 看到取向的时候，那种取向是不明显，而且是在好像离你很远，然后会有一团好像光亮，刚开始不会很亮，慢慢慢慢接近的时候变成所谓的四象，四象就会接近在你的眼前，而且那个本来一团会慢慢缩得很小，最后会跟你的呼吸结合在一起，对不对？我们之前有这样讲过吗？好，这个过程就是你那个念觉知要观这个过程的变化。他这里讲的意思就是念觉知会变化的，所缘会变化，所缘本来是呼吸，变成取向，变成事向，变成禅向，这一系列的过程，你的念要很清楚，它在变化，而且你要很清楚，当它变化的时候，我该怎么办？只有变成取向的时候，你要跟它结合在一起，你才要观那个取向，懂吗？当那个取向变得很近，离你很近，好像就在你的眼前这样子，就这么一小个，然后这个时候你才要，本来我们的所缘在鼻头这里嘛，好，观呼吸嘛，这时候你才要把所缘转到你看的那个东西，把它拉回来，变成它跟呼吸是结合在一起的。对，前面的东西是因为我专注呼吸，我那个专注力够，它才会产生这种取向。可是这时候我如果因为它本身都还没有变成很纯熟嘛，这时候我的心如果是转移在那个取向的话，取向是由我专注力所变的，我转移我的专注的目标，是不是我的专注力就弱了，那个取向就不见了。你心里面只要知道我的心越来越专注了，那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还会出现几个状况，就是还没有出现取向的时候，可能还会有几个状况，就是好像有些人身体会变大、拉长、不见了，很多人会怕。这时候你只要心里面知道说，这些现象是因为我的心开始稳定而专注就好了，你也不要怕，因为身体一定会起变化。有时候身体还会起很多不同的感觉，然后你都不要管它，你只要把你的所缘拉回在你的呼吸这边就可以了。因为种种的东西是在证明说，我的心慢慢稳定，慢慢专注。你这个时候只要把你所缘一样放在你的鼻头，专注在这，因为你专注才会有这些东西。当我一害怕，有的人身体不见得会害怕，害怕就起来了，就起来了，你那个专注力就不见了，所以那种专注力是保持平等而稳定的。包括我要去看那个取向，那个取向也不见了。很多人不是上座的时候哦，他一坐的时候看到那个取向，然后下座第二次再上座的时候，那个取向就不见了，他会自己变化出来。就是你的所缘是会变化的，那个跟生活习惯没有关，生活习惯是感官，对，那个是专注所引发出来的。不会不会，完全不会，那个东西一定是你打坐的时候才会有，打坐才会有，那个是专注的表现。不会不会不会不会，绝对不会，绝对不会，绝对不会，绝对不会，绝对不会，绝对不会，那个跟那个就两回事。所以他这段念觉知的意思就是，我的念有一个前提，就是念必须要跟正知它是结合在一起，念觉知要跟正知结合在一起。所谓的正知就是我知道我现在所缘的这个对的这个东西，那你如果跑掉的话，或者是你的心念一转的话，你的专注力自然而然就不见了，因为这些东西是因为你的专注力而起的，专注力一旦转移了，东西也不见了。久了以后念经不是念经，久了以后 有时候念经像看电影。他就是一幕一幕的。不会不会，每个人专注力如果够的话，对，他会变成一幕一幕的。对，而你还是一样念得出来哦。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，一样。
就是这样翻
的。我们在诵经的时候，比方说我在念地藏经，对不对？地藏经我们会背嘛，可是你在诵经，你还是要看经本，因为你怕错字，或者是怕漏字，所以你一样要看。当你的专注心真的很集中的时候，经文不是经文，经文它不是经文。很多东西你必须要真的去亲证之后，你才能够真的去体会。然后当你亲证了以后，你对它会真的有很强的那种信心，那种信心是别人抢不走的，你那个信心要就会变得很强。个人的体验很难很难。我怎么说很难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啊，你一定要记得定的原则的定义啊，我如何才能够入定，不能够超过两个根门。我们讲过好多次了啦，一个，对，所缘只有一个，不能超过两个根门。当你的根门越多，你其实是越不能够入定的。根门越多是对初学者好，为什么？因为初学者心很散，他不容易专注。所以你看安那班那刚开始有加一个数息，心里面在数，仿佛你的耳朵在听，对不对？可是真正在专注的时候，它是不超过两个根门，然后最后怎么样结合在一起，是不是只剩下一个根门？意念而已。所以它的根门用得越少，你越能够入定。为什么很多人在念佛法门他得不到效用？念佛法门你用嘴巴念，有时候牵扯到你的身根，身口耳朵，你的意念，对。有的人眼睛还会看，真的不容易入定。
眼睛看真的会你会
散。但是刚很多人比方说年纪大，或者是眼睛你若全闭的话，他也很容易就昏沉，真的很容易就昏沉，就是你的心力是不够强的。
讲念经真的代替这个梳洗啊，
那是两回事。念经的根本一定多了，念经的根本一定多。对对对，然后你念经的根本啊，吼，你最起码要用眼睛看啊，你最起码你要用手翻
啊。你说要不是就用背的，背一
记啊，那嘴巴还是要动啊。
你就跟那个那个
什么
一样，这个嘴巴不动
啊。我你这个纯粹是用想法，比方说，我不知道你们平常有没有吃大悲咒，念出声跟不出声念，哪一个比较难？对吗？不出声是最难的，为什么？不出声啊，吼，有时候你念不完，因为会颠颠踏踏，或者是你不知道已经我刚念到哪里去了。或者是你已经不念了，你自己都不知道。真的哦，你不要认为持一个咒或者是一个经文比较长的，我这样读默念很容易哦，不容易哦，而且更不容易入定哦。所以在西藏，他为什么初学者一定教他持咒？初学者持咒，初学者因为散心大。持咒 复杂，所以他容易专注，对不对？可是久修的人一样持咒，那个咒是短的，比方说 Om Mani Padme Hum， 反而持短咒或者是念佛号容易入定，因为你要入定的东西所缘不能太复杂，你太复杂你也没有办法入定，懂我意思吗？所以光是一个它本身就有差的，并不是说哎，我就拿个什么东西我就起来念，不是这样子。当你的心慢慢清净清净的时候，你所缘的那个东西要越来越简单。可是一般人你看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虽然我念阿弥陀佛我还是可以想事情，对不对？你们有那种经验吗？是啊是啊，对啊，散心大的人简单的东西容易产生妄想，你看不一样的功用哦。
如果像师母刚才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是就修很久，可能就是念个佛号什么比较容易入定，
对，
就是很懂，
而且他慢慢是不用嘴巴念。为什么佛法发展到最后有所谓的金刚持，就是说他已经不动了，不动的等于在心里面默念而已。对对对，本来舌头在转，最后连舌头也不动的。他为什么会发展成金刚持的意思就是这样子，因为你要入定，你的根本一定要越少你才能够入定。对对对，你的禅定是完全不动，因为你散心嘛，你散心嘛，对对对。比方说心经也不容易持哦，心经也很容易一直打结哦，所以心经也蛮适合初学人一直在念大悲咒，其实这两个比较长的东西比较适合。可是一般不建议经文，为什么？因为经文我们会去分别它，中国字你会容易去分别。
分别的意思就是想它。
对对对对对对，你会去想。
我们在念经的时候，
有时候你如果在持经的话，
为什么有时候我听那个，我们如果在，比如说你在做法会啊，还是说我们在送那个什么那个莲花，
对，
他不是那么都会讲什么什么一文奇观，那跟我们就觉得为什么要？
我跟你讲啊，口头禅啊，我这不骗你啊。
那什么一文奇观？
口头禅啊。
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不知道这样对不对？我们像我们在参加讲法的时候，他不是都会有一些
理解
吗？那我们在念的时候，当然我们在念就知道说，哦，原来他经文是写什么意思。以前呢，刚开始真的都不知道，我们只有两张嘛，对。
其实你在念，你多少会知道意思啦。
对，
那个就是分别啦。
所以我们一般人应该念经文应该是怎么念？
理论上啊，吼，刚开始的经文啊，吼，你是要去熟悉它啦。真正分别不是在念的时候分别啦，念的时候的那种分别啊，吼，它只是一种粗浅的分别啦，你懂我意思吗？跟我们深入在理解经文是完全不一样。比方说我们现在在讲解经文，对不对？那我如果在者诸比丘，比丘依七觉知而安住于观法为法，诸比丘，比丘依如何其如何，我们大概知道意思，可是真正里面在写什么我们是不知道的。
就像我们在念心经一样。
对对对对，对对对
对，
可是这样子的分别，为什么说你入定的时候不太容易，比较不好念有字的经文，是因为你还会起那个分别去，而不能够专一。我们要入定是要专一，而不是要让我们分别，分别自然就不专一了。懂意思吗？因为定，我们一直在讲嘛，定就是专一所缘嘛，观才是分别嘛。 可是当我在念这个中文字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对中文字它本身象形，你很自然而然在你的脑子里面就会有那个字的那种概念会升起来。可是你念咒语就没有这些问题。虽然你知道咒语是什么意思，大概什么意思哦，可是你不太容易去起那种分别，因为毕竟咒语是音译的。南无哼那达那多那雅耶南无阿弥，大概读过佛学知道什么，可是真正你在当下你是不会起那个分别作用的，就是对，大概知道它是什么样的意思，对。然后像祖师讲，真正能够依闻而起观，哎，那个要多大的境界啊？那个哪是一般人？有时候你念就快跟不上了。《法华经》《楞严经》。
楞严经是真的，那个经文都看破了。
丢啊！
特别
在
一文奇怪，连意思都不知道，就跟着一直念。
那种真正你要了解里面的意涵，不太容易的。可是遇到你比较熟悉的那种字义的时候，你还是很容易去起那个所谓的分别，就是说。大概思考什么意思，在你的脑海里面大概会这样串过去串过去，可是跟我们真正在解经，在理解经一句一句慢慢读的时候，那种感觉又是完全不一样。所以很多祖师他在告诉我们在念经的时候，他说你不一定要去思考它什么意思，你就直接念过去就好了。你就直接念过去就好了。坦白讲，你在念的时候，你也没有办法真的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啦。就像心经那么熟的我们也不知道，金刚经那么熟的我们也不知道，就概念的分别嘛，因为中文字嘛，你会有那种概念分别。所以你如果你要分清楚哦，我现在是要修定还是要修什么，你在法门上你就是要有所抉择，后面讲的这个折法你就是要有所取舍，而且你要清楚我要懂的法是什么样的法。我现在是要入定，我不能够入定我还来读经专心啊，可是专心不会入定啊，专心跟入定是两回事，它是偏向于入定，可是不一定会入定。我们在上那个大乘广武运论里面就有一个五别境，就是作意触受想思，你要先作意，把心转到那个方向作意，到最后才会开始所谓的思维的东西出来，不一定会入定哦，专注不一定会入定。像他刚刚在讲大学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既然定，怎么又牵扯到所谓的静？懂吗？哈，所以我就刚跟他，对，一般人在解释大学的这个定，他把它解释成专注，专注。对了，对了，就说一般呐。
一般解释把那个定没有讲到。
对，
原来的定，他不是说知止，
对，
而后有定，
对，
定而后能静，
对，
静而后能安，
对，
安而后能虑，
对，
虑而后能得，
对，关键在这个知止耐心化，
对对对，我们先不讨论了哈，
对，
我们先讨论整个文脉。我们先讨论这个整个文脉啊，
对，
这个律啊，
对，
跟这个德，
对，
如果以佛教来讲的话，这个应该是属于分别的东西。那佛教如果在讲定的时候，
你要把这个
力啊，对，你先听我讲一下，佛教在讲定的时候，它偏向于专一，对不对？
可是你，我们如果依照这个文脉来看的话，你专一之后而分别，在佛教来讲，这个理是不通的。
那一个？
专一而分别，这个理路啊，
因为你把力啊，你把力啊上的分别啊，不是那个。
对对对，我们先用那个文脉来解释嘛，哈。好，
你要是说那个佛教啊，不讲分别，哦，
有啦，佛教讲，
佛教讲不讲分别？
讲啊，讲。
佛教不是必要的分别心吗？
这个分别跟这里的分别又不一样，好吧？可是呢，你如果这个文脉，我们把定解释成专注。我现在是以佛教的角度在诠释啦。
那个定呢，不仅只是专注。
没有，定就是。
不光专注。
专一专注啊。